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2月1号，2021年1月份就这么过去，过得令人难以忘怀。我估计以后人们都会记住这一月份。跟大家更新一点点，跟一月份大选嘛，大选结果出来了，更新一点点相关内容。在昨天夜里，昨天晚上，川普宣布呢，因为他现在要面对弹劾，川普宣布他成立新的律师团队。30号晚上他把原来的律师团队全给开了，也不叫，就是大双方谈不拢了。在30号走了5个人，他的律师团队走了5个，我估计就都走了，那就没有什么，他一共那律师团队能有几个人呢？包括来自南卡的他的首席律师。原因，川普要求律师在辩论2月8号，如果有的话，在参议院呢辩论的时候要提到大选欺诈。那对方律师主要是谈，来弹劾的本身的内容是违反宪法的，不会触及到这个有关大选的问题。川普不干，两边就谈崩了，那律师就玩不转了，律师玩不转就一敬礼拜拜吧，那他是玩不转的。这个事儿应该是被确认是真的，因为几乎所有的媒体，左派右派的媒体都在报。大选的这件事情对川普伤害太重，然后呢他自己生命有他的局限性，这现在哈，很多朋友能接受这句话，那原来不接受的。天选之子为什么还有局限性？天选之子他是人中天选之子，对不对？他是个人，他面对的是妖精，他面对的是妖精。就像我们说，这个姜子牙一个人出来，那背后他所有的师兄弟儿，他的师侄，他的师兄，他的师父，他的师伯，乃至他的师太爷，包括西方的佛，都出来站在他身后帮他，只能帮他，不能替他决定。人到现在就理解不了，我觉得理解不了，挺难的，挺不容易的。就是说呢，好人真的是好人，但站在极端自私角度的好人，人说你这事儿有点别扭，站在自私角度上的好人，他没了，都是自私的，结果都是自私的，中间还有这么，你看起来，人，哎，这人这还行啊，还行，天无道，地无德，人无义，这是今天。天无道，地无德，人无义，这是今天。那在大选中呢，在他的这个川普的这个概念当中呢，他就跟那律师就顶了吗？反映出川普的局限性。他人家现在是弹劾你，弹劾的理由用的第14条修正案，你涉嫌叛乱。到你让律师去谈，就说我们现在说喝这碗粥，你说昨天我吃鱼的时候扎了一根刺儿，他这个，哎，这就是川普就这样。你说他是聪明，你说他是明白，他是糊涂。你说他是明白，你说他是糊涂，我不开玩笑。哎，这个东西出现呢，就是让人们其实是有一股力量，让人们失去正信，啊，让人们失去正信，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。这个外在的表象就是表象咯。所以在30号5个律师离开之后，在昨天用了一天的时间，他又找来俩律师。一个呢，在1995年曾经得过全美国的律师奖，那个人是个独行侠，他跟他配了对儿。独行侠的意思。那个人 就是自己职业，他不加入任何，他不加入任何律师行，然后一年只打几个官司，他在这行干了30年，他专门，他曾经专门有关涉嫌叛乱跟这个涉嫌叛乱和反恐的一些宪法的 case， 他打过最小的 case 在地方法院，最低的地方法院，最高的 case 在这个最高法院，所有的美国的各个层面的律师，这个法院行法院的概念当中，他都存，他都去过，打了一些有名的案子，而且呢是比较经典的案子。那他的特点就是独行侠喽，所以性格上跟川普比较靠近。另外一个人原来宾州的总检察长，所以他配对就是一个是跟政府打跟法院打官司，另外一个是代表政府的，两个人合在一起来，就是一正一反，一左一右来判断对方的，那他得出庭啊，大概基本就是这么个概念。那但是在他们的声明当中呢，没有提到，在他们的声明当中只提到这个弹劾是违宪，没有提到大选啊，没有提到大选。应该川普应该没有什么太多退路了，他不可能去更换更多的律师了。那对方呢，对方那民主党人去弹劾他的集中点，川普要，他们要把川普塑造成是一个有计划的，一个图谋已久的，指挥了，设计指挥了1月6号的政变，叛国政变，川普是总指挥。只有这么，只有这样，就是说他必须提供出证据，说川普在计划，那1月6号实施计划，才能成为他是叛乱的指挥者。对方找了个大的律师行，利用了川普所有演讲的内容和那天的活动，汇集成一个影片，准备在参议院上播放。那个东西就比较煽情了。那他努力的一切呢，要说服在参议院当中的18个共和党人要站出来反抗川普，来弹劾川普，要不然不够票数。但共和党几乎达成共识，包括麦克奈尔，川普在共和党的影响力太大，所以如果共和党敢弹劾川普，就是说敢有18个人弹劾川普，弹劾成功的话，那共和党将早于川普全军覆没，啊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川普在共和党的影响力超过接近60%，就是说共和党的党员如果有1亿的话，6000万人向着川普去抛弃传统的共和党，所以共和党赔不起，共和党现在的党员赔不起，他们是唯利是图的，结党营私的，所以基本上在弹劾的问题上就是这样。结果在同时间，还昨天在川普集中精力打官司的时候，缅甸政变，昂山素季跟他的一些幕僚，就是文职官员，文职政府的幕僚全都被军政府推翻了，给抓了，机场关闭，广播电视全都关闭，军政府占领缅甸1年。为什么抓昂山素季？缅甸大选在去年11月份，跟川普同一个时间。今天2月1号，缅甸新政府将正式上任。在他上任前，军政府抓他，理由欺诈选举，选举欺诈。我这就成笑话了。昂山素季结束了缅甸的独裁军政府，用了一生去抗争独裁者， 今天人类西方民主社会的灯塔，在他成功的劝退独裁政府之后，他成为了民选的官员，但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是英国，他的出生地不在缅甸，他没有资格成为缅甸总统，结果他就成立了政党，弄了一个傀儡总统，他是真正的掌权者。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就已经表现出他权力的贪欲。他因为民主抗争，失去了子女对他的关爱。他的先生是英国人，死在英国，他都不回去看。表现为民主奋斗终生，跟那大举大旗一样。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，英国各著名学院的这个荣誉院士，获得权力之后，大规模屠杀异己分子、民主斗士、种族灭绝，涉及到几百万人。那这是他做的，而他上台是借助军政府上台的，然后他要改选，哎，军政府看不过眼了，军政府当时不承认他大选结果，他硬来，结果军人就把他干了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